好，欢迎大家来到最后一堂夜市爱情。耶！
甩围巾，
很明显。
很高兴，就是说有很多人都可以 maybe， 大概有十个人左右，都七堂课都有来。
好耶！
我坐第一堂没来过。
来，跟讲。好，
跟讲。
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呢，那。相信弟兄姐妹一定有许多宝贵的学习。
在念那个词吗？什么东西啊？
在念稿。Anyway， 好，那大概总结一下，我们之前三堂课主要是讲到有关三个方面啊。那这个当然再复习一次，寻找另一半的责任在我们身上的这节经文，出自于箴言十八章的这节。就是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那要寻找好的伴侣是我们的责任。那为什么这个寻找一个正确的伴侣这么重要？因为这个是要陪你走一生的。如果你找到对的，那你一生就好像活在天堂；如果找错的话，一生好像在地狱一样。所以前三堂课大总结啦，其实就是三个 C， 第一个 C character 品格，就前几堂很多都讲到这个，然后再来是 chemistry 触电的化学反应，第三个是 compatibility， 是上一堂课讲，就是你跟他到底合不合适，就很多人品格很好，也互相来电，可是合适性，就是说合适性是也是要背上前两个来审核的这样。那今天要讲的就是最后一个 C， 就是 commitment， 尾声的承诺。那这当然是比较是对于已经有前三项都有做审核之后的这个认真的关系，然后才会进入到第四个 commitment。 那说到 commitment 呢，尾声的承诺是任何人际关系的根基，这关系能否发展成长，关键就在于尾声，是任何人际关系的根基。就是因为你不只是跟男女朋友好像会 commit， 而是你对于任何友情啊，或者是你在亲情上面都要有 commitment， 才能够使这种人际关系能够持续的成长。那就像你如果跟家人从来都没有时间相处，那你跟他们关系就是没有，就是好像跟陌生人一样。或者是你想要交朋友，可是你如果跟对方没有 commit， 就是说两方面的付出啊，或者两方面扶持、鼓励等等，就是那这样的人际关系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没有根基的人际关系就是很肤浅。若没有尾声的承诺，你的感情会很肤浅，没有方向。这里写完吗？
写完了。那为什么不算同事吗？
那没有尾声的承诺呢，就会造成你和对方永远无法体会到真正的爱，或彼此亲密的关系，或就像朋友之间好像就没有默契。就有尾声的承诺的话，就是让你们在心灵里面有一种默契和安全感。那这默契跟安全感，就是神要透过尾声的承诺要赐给我们的。虽然我们今天就是的课程是讨论男女关系，可是 again 就是今天讲到一些点也可以 apply 在我们平常跟我们朋友之间的关系这样子。那说到尾声，那稍微提一下，我们也很希望鼓励大家，就是说要对抗教会，比如说对教会的团体的 commitment，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我们都说是非常的一份子嘛。 那可是如果你什么
没有人大笑，
他没有大笑，
他只是突然刚好在那个时候刚好叹气，
就是我相信这个 James 有更多可以讲的。那他以前可能有讲到一些，就是说你要能够委身在这里，你要成为飞扬的一份子，你要不只是每次青铜之后就来吃个饭而已，或者不是只是打球的时候，这个差别就在于，就是很多有些人就只是每次打球才出现啊，或者每次吃饭才出现，可是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就每次聚会都来啊，然后有参与很多活动的同工，其实这些就可以看出，就说你这个人其实在这些对教会的委身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那有这样的品格的人在 relationship 在男女关系上面也可以建立起这种很好的根基。那神所要使用的是能够委身，能够对神的事工忠心的人。那这方面就 James 会另外讲讲。
我听到了。
那今天就专门在讲，男女关系当中，如果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从认真交往到真的要委身承诺的这个阶段。那我们先来看四个委身承诺的美好价值，就是说委身有什么好处呢？四点。第一个，委身的承诺赋予感情的目的。没有目的的感情就好像那个船没有人在那边控制那艘船，就在海中乱飘这样，然后暴风雨来的时候就可能就被打翻啊什么。那人生中就算最小的风浪也可以将你的船打翻，因为当你没有能力决定任何方向的话，你就会只是被甩来甩去这样子。那我不知道这种被甩来甩去的感觉，就是说我自己，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什么电视剧啊，或者是或许有些人亲身经历的感情生活中有经历到这种，就是没有方向的时候就会这样，好像一直在原点，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打转。那虽然跟彼此能够在一起的时间很开心，可是如果没有尾声在里面的时候，你不知道接下来要往哪里走，你不知道到底你们感情的目的在于什么。那你可以，你如果是在交往中的人，那很鼓励你就是仔细去想想，或者是彼此讨论说你们感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们的方向是什么。如果有人回答说，就是说哦，反正在一起就很开心，那其他也没想这么多，那最好先开始好好想想这样。因为就像那个讲到目的，就提到那个有那本很有名的书《Purpose Driven Life》嘛，那本书就讲到从大方向讲你整个人生的目的，他就讲。他第一章就讲说，你的人生不是关于你自己，而是关于神在你生命中的目的。那同样感情也是，神也是在你感情中有一个目的。那神是想要透过你能够等于是照着他的旨意来寻找一个美好的关系，然后在这关系中能够来荣耀神。好，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你会，委身的承诺会让你把自己投资在感情中。这个投资的观念就是，好像买房子跟租房子的不同。我想很多人以前在自己台湾或者是国内，就是住自己家，然后那自己。想要怎么装饰就可以怎么样装饰，在墙上钉多少个洞什么都可以。可是如果来到美国，很多人都是租房子嘛，那就是有很多规矩啊，就或许你就不会特别想说，反正这房子不是我的， 那就不需要，也不能去装饰成什么样子，那就不会特别去想。那像我跟 James， 就是以前租房子就窗帘也都用房东的这样，然后可是买房子之后，就是一年到头就是一直就是修，就是东西都要自己修，都要花自己的钱去修，然后或者是花园啊，然后就想说怎么样可以整得比较好，或者是像我前阵子就给王雨诺换了一个比较好的马桶啊，或者是然后换完马桶之后想说，哎，这又想说这边又要做什么整修，就会一直想要去把它弄得更好这样子。那如果你的感情是没有，你没有办法在你的感情中维生的话，那你就一天到晚只是好像一起出去玩很开心，或者是只是寂寞的时候有人陪陪你，那这样的话，可是到头来这个对方并不是，如果没有尾声的话，就是他没有不是属于你的这种感觉。那很多人甚至是如果没有尾声关系，就会用很不好的态度，或者是就是乱来啊，像有些房东出租给一些人，然后那个房子就被搞乱七八糟这样子。那如果是感情的话，有时候有人只是玩一玩的话，就会在那边乱来，或者是对。可是当你有全然委身的这个态度的时候，你对对方的态度就会很不一样，因为你好像在，就是好像你把你的钱投资在他身上这种感觉。那这样你就会希望这感情能够成长，能够有很健康的发展，也能够对你自己有很好的帮助，然后也是就是说神，就是也是神能够透过这个来祝福你的。那圣经当中有一个人，他就是从单身，他就描述他单身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后来结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人。这个人就是在《使徒行传》八章提到这一个叫做腓力的人，他是门徒之一，他就去一个撒玛利亚城去传教。腓力是非常有热心要去传福音的人，所以他就到处去传福音。然后第八章里面就讲到说，腓力就行了很多神迹啊，然后大家就很多人都因此而受了洗。然后有一次他就受圣灵感动，然后就说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去跟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政府的说是太监，就是跟太监去传福音这样。然后那就太监就他就跟太监一起坐车，然后因为太监要去某个地方，然后他传完福音之后，结果圣灵就把他提走，就是圣经里面的瞬间移动的故事这样。所以 anyway 就是说，菲利就是说这个他的在这边的任务达成，他就可以再去别的地方。那他可以这样到处跑来跑去传福音，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单身，他很自由，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然后后来到了到了使徒行传21章的时候呢，那个使徒行传作者就又说，他们又来到这个城市叫该撒利亚，然后就进了菲利的家。然后他说这个菲利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教会里面执事，他有四个女儿，所以他就住在那边了。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安定下来，他就不会到处乱跑。所以就从这个人故事当中看到他从单身到进入尾声的这个婚姻关系当中，他生活形态有多大的不同。然后第三个，尾声的承诺会带来情感上的安全感。有个例子就是说，你去 去租一房子，你都要签约嘛。那如果不签约的话，就是对于房东来讲，不签约的话，他会很没有保障，他心中会很不安，就想说这个房东这个房客会不会随时要跑绕跑，这样我就接下来万一找不到房客怎么样，就没钱了这样。那如果对于房客来讲，如果房东突然不爽，如果没有那个约的存在，就是房东如果不爽就要赶他走，这样他也会心中一直很不安。那在感情当中同样也是这个签约的这种承诺感，如果没有这个承诺，没有这个尾声的承诺的话，你在感情当中就会非常的不安，因为不确定对方到底把你当做什么。你或许 OK 平常一起相处的时候都很好，或许对方也是很好的人，也在一起的时间也都很开心，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还是心中好像没有一个安心的感觉，就会有时候就会在那边乱想，或者说万一他又认识一个更好的女生，他就会不要我。或者是在我们这边很多留学生毕业了之后可能就会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就要搬走了。那这个那可能对感情上就会想说，万一他搬走了，那他我们可能就要分手了这样。那所以那如果有一个尾声的承诺的话，那就说不会受到这些环境的影响，而是可以让你如果有一个安全感。可这个不是 apply 到你第一次见面第一次一开始有触电感觉的对象，而是你已经有认真交往，已经有认真来看看对彼此的品格啊，彼此的合适度，然后接下来才要开始认真的想说我们是否要彼此尾声。OK， 第四个尾声的承诺能带来自由。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以应该说世界上的想法是跟这个相反的，然后很多人真的很害怕给承诺，因为觉得说万一自己做不到怎么样。那可能尤其是男生，因为男生可能想说我还是想要自由自在的过很多年，还不想那么快被绑住，尤其结婚以后可能又有小孩，那我就不能跟朋友出去打球啊，或者是不能想出去的时候就出去。那对很多男人来讲，就是说一听到尾声的承诺就会立刻想到失去自由，或者是会想到会这是一个限制，是一个捆绑。可是圣经中真理告诉我们是跟这个相反的，因为承诺这个尾声它反而能够释放你，反而能够让你在生活中很多因为没有承诺没有尾声的关系所要花出很多的心力都能够省下来，因为你就不需要再到处还要去看看哦，是不是有别人更适合我啊，或者是你未来的方向可能如果没有一个人能让你稳定下来的地方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哦，那我到底就是说我到未来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再使用谁啊，那什么或者是就是说很多时候就不能让你安心下来。可是如果你尾声的时候你就能够只需要专注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你不需要一直想说这到底是不是合适你的对象，就不需要害怕想说你是不是选错了、啊、是不是会一直担心人家会离开你啊什么的。反而彼此的尾声承诺可以让你更加的自由，然后更加的把自己沉浸在这样的感情当中，然后也可以更加的就是来享受彼此的爱，彼此没有保留的付出，就是能够真正的付出，能够真正的去爱这样。 可是当然也是要给对人才对。如果伟森的承诺给对的人，那你在感情上就是可以感受到自由释放。如果你给错了人呢，那你的感情就会受到捆绑，就好像就是给对人就是你就在天堂一样。那给错，如果是选错对象，那就是那你就会感到就好像在地狱一样。其实这些就是大概讲一下伟森承诺能够带来的好处。接下来呢，所以很快复习一下四个伟森所带来的美好价值。第一个就是伟森承诺可以赋予感情目的，就是你的 purpose 就是要走长，就是说你要未来在一起。那伟森承诺会让你把自己投资在感情当中，那你就会有比平常不一样的态度，跟平常不一样的付出这样。伟森的承诺会带来情感上的安全感，就好像就是让你可以安心的，你知道对方也是跟你有同样的感觉，彼此喜欢啊，彼此能够愿意，就是认定就是对方这样子。那伟森的承诺能带来自由，因为能够让你省下很多时间去那么乱想，或者是或者是一些让你无法付出的限制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大概来看一下，为什么大家会很怕给伟森。第一个害怕未来，我相信这很多人大家都会很害怕说，哦，我不知道五年后我还会不会喜欢这个人，那谁知道我将来会不会变心，万一十年以后我们不再相爱了怎么办呢？万一他有一天对我变心不再爱我怎么办呢？其实如果是真正的伟森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害怕这些。那还有这种害怕的话，那你真的还是要再回来好好来审核说，哦，对方的品格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已经你们已经 ready 是要来尾声进入下一步，或许就是结婚啦。那现在在台湾每四对 夫妻就会有一对离婚，所以就会这种离婚文化就会让造成很多人会害怕来尾声，因为大家会很害怕说未来会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说反正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这样子。可是你要相信神的应许，真的你只要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神是能够来带给你很大的祝福，也能够在你的关系当中赐下一个很紧密的关系，很紧密的这种 bonding 的。第二种很多人会害怕的是害怕会受伤，很多人患有伟森承诺的恐惧症，主要原因是因为以前受过伤，因为以前失去过。可是呢，使我们痛苦的并不是因为我们伟森的这个事情，而是说因为我们选错对象。当我们委身于错的对象才会造成我们受伤。那很多人因为已经受伤过一次就会不想再受伤，所以就会不太愿意来委身。那第三个，你会害怕选错对象，就像刚刚讲说万一你选错对象，那呀当然会受伤了。可是你如果一直让自己在这种害怕当中的话，那你完全就没有办法往前进。你不能因为自己一些就说不要一直 focus 在那些很不好的事情上，或者是说万一最后发生怎么办，而是你真的应该要 focus 是在好好来认真与处理你们之间是否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去解决， 你们需要沟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你们就是说品格上面你们还需要什么改进的、啊、等等的。可是我相信 很多人真的会有这种就是很负面的这种想象力，就会一直想说啊，反正就会选错对象，或者是那种媒体都会告诉我们，媒体什么电影就会演说什么很多结婚了，然后突然才又碰到，好像才又遇到了自己真正的那个另一半这样子，然后就看到手上戒指就说完蛋，问结婚了这样。可是千万不要，对于你已经做的决定，你就要好好的，这就是也是一个委身态度，一个很你很重要，要你不要去后悔，你只要好好的往前走，你要好好的面对你眼前的问题，你好好去解决这样。那最后一项当然也是最后一项也是这个离婚文化造成我们很多这种拦阻，就是害怕会步上父母的后尘，也不一定是离婚家庭才有，而是或者有时候看到父母之间一些不健全的关系什么的。可是我们真的要好好来思想说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婚姻，什么是神在婚姻当中要赐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克服这些恐惧，怎么样能够确定我们不会受伤或者选错对象，那就是我们要非常的提防很严重的品格缺点。那我们就是前几堂课有讲到，还要注意就是说外在的因素，就是相容的定时炸弹，比如说文化啊、年纪啊，或者是性格、家庭的背景等等。然后也要确定说，到底你选这个对象，到底是你真的除了品格都很好啊，或者是家庭环境都很好，可是你到底是否有被他吸引，这样到底还是你是被他的钱吸引，还是被他的学历吸引，你要来好好的来审核一下。那你只要照着我们前几堂课所讲的原则去做的话，你就能够进入一个神所祝福的婚姻，那你感情就会是你快乐的泉源，而不是痛苦的源头。那我很希望就是我们开这堂课就是很希望能够改变这个年代，我们这个世代在感情上所受的伤害，就是在这个离婚文化当中所受的伤害，我们要从这一代开始能够来改变来转化，要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能够来享受就是神所赐的，来恢复这个神在我们当中要赐的这个祝福。可当然这是你的决定啦，当然刚我们开始之前我大概跟大家讨论一下，那就是说这堂课到底能不能 apply 在你的生命中，这还是你自己的决定。或许你会想说我过去犯了很多错误那怎么办呢，那你应该更要来注意，就是说你不要再去犯这些错误，那要从这些当中来学习到功课。那当你能够照这些原则去做的时候，你也不要太担心说结果到底能够成功与否，而是你要把结果能够交在神手中。因为神的应许是说，就是说只要是来行走耶和华的道路的人，他就要来祝福你。像诗篇37篇23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那诗篇又讲到说，神说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神是会透过一些生命中一些事情来教导我们，那我们真的要来学习，我们能够从中学习的话，我们就真的能够得到这个神的祝福。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就是很多人会 觉得说哦，我知道这该怎么做，我就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可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又想说，又会来埋怨神说，为什么要让我受到这些伤害呢？那还是要仔细想想看，说是否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那当你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并不是说你就不会受伤。那神，当你经历神让你经历一些很痛苦的经历，或者是一些教训的时候，其实就是神是要教导你，就像是神说他要教导我们，因为神是希望我们能够走在他的道路上面，然后得着他的祝福。那最后箴言十六章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希望用这些经文来鼓励大家，能够来慎重的，就是 take serious about God's word， 能够，那这对于我自己，我的人生就是有很大的帮助。我真的觉得说，我是因为很，就是我把神的话、神的教导放在第一位。我觉得我今天能够得到这些祝福，真的是因为我 follow 神的话。那并不是说我做得很好或怎么样，我只是单纯能够来信靠神这样。那也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来得着这样的祝福。好，接下来就是讲到委身承诺的四个阶段，这个就是要怎么来委身哦。大家你们需要写的都有写好之前。好，委身承诺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情感上专一的委身承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也是最基本中的基本。也就是说，你只能跟一个人交往，你只能跟一个人结婚，你只能爱一个人，你只能就是委身一个人。那有些人会想说，有些人可能跟异性就是相处得很好，那想说啊，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男生可能就说我还有跟另外一个姐妹也感情很好，那难道说我就不能跟她出去玩吗或什么的，我就不能跟她讲电话什么的。或者是有些人还会说什么，我接受柏拉图式的爱情，我要和她交往就不能跟别人交往吗？柏拉图式就是只是精神层面的啦，就是 anyway， 这就是太抽象一点。可是感情其实是要很实际，不只是你精神上的契合，不只是好像哎这个人想法好像跟我很像，而是你还有生活形态，还有他的品格，他对于价值观，他的属灵的价值观，他对于教会生活态度什么，或者是他的信仰什么啊什么，就是不能只是说哦好像我跟他是 soul mate 这种东西，这种太这。不要去走这种太神秘的东西哦。就算是感情，还是有很多很实际面，而这些实际面真的会影响到你，真的影响到你一生这样子。所以，比如说，如果你决定要跟一个人彼此委身的话，那第一这个讲到就是专一的委身承诺，就是说，那你要能够，因为爱这个对方的关系，你能够跟他，就是说要跟其他异性划清界限，或者哦很多就是什么青梅竹马，什么我跟他还是很好，可是你还是要想想你的伴侣的想法，你要想说，那不是只是说啊我跟他感情很好，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不要这样想，你还是要考虑到你另外一半的感受，因为就算你自己不觉得怎么样，旁边的人看到是怎么样，那旁边人在讲，那你的伴侣听到的时候会怎么样想，这都会就会开始制造一些隐藏的危机。 那如果其实我们不建议说交往太久还不提到尾声，因为 你交往很久还不提到尾声，就是好像你就一直在一艘没有方向的、没有人去掌舵的一个船中，你就一直很不安，一直没有安全感，一直没有一个心中一直没有一个安定的感觉。那这样的话，你只是一直在受伤而已。所以，若没有情感上专一的尾声承诺，那你感情就不能够成长。那也是表示说，对方并不看重你，并不够看重你，也不够尊重你，到可以给你这种承诺，那他就不值得你的等待，因为这样的感情是没有意义的。哦，这是定义哦。你们同意只跟对方一人交往，彼此委身，你们的时间与精力只在对方一个人身上，就是。那雅各书是那个圣经里面很有名的情书哈，就讲到说，就是有一个人，就他里面讲的非常肉麻的，那他就比喻他喜欢的人，他是说我的鸽子啊，你是完美无瑕的。
我是鸽子。
哎，
我
不是鸽子。我不知道，但我不太确定。反正就是很，他觉得。可能因为鸽子是洁白嘛，反正就是在他眼中他是很完美的，就好像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样，在众反正就是他在众人好像那种有一种电影的拍法，就是说其他人都是模糊的，然后只有一个人是有那个很清楚焦点，你只能看到那个人这样子。他说：“我心里只有你一个，真的很肉麻那样。然后没有人比得上你，没有人比得上你。我有脸红，不好意思。哎，好，第二阶段，当你认定就是第一阶段，就是说你只能有一个人这样子，不是，就是说你对象只能有一个人这样子。那第二个阶段。”就你们要来培养伴侣关系的尾声承诺，通常在交往4到6个月之后，你们感情很好，你们常常会出去，你们大概都会开始知道说，这种就是跟人家谈话的时候，常常会用"我们"这种字眼出现，而不是说我就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我还是怎么样，而是说很多时候就用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这种，那。如果这样的时候，就说你就要开始来进入第二个阶段，培养伴侣关系的尾声承诺，那就是说你要能够公开的表明认同你们交往的事实，而且你也不怕被别人知道，你也就是说也不怕被朋友家人知道啊，然后或者说出去吃饭就是，有人要找，比如说我跟 James 交往，就是说有人要他参加什么教会的一些那种活动，就是说他会想要也我要一起去这样子。那这就表示你们两个人都同意这段感情很特别，你们要开始好好来培养。然后两个人也都同意这段感情是可以成为持续一生之久的伴侣关系。然后两个人也都同意，要坦诚沟通彼此的感受，看有没有什么会拦阻亲密关系的发展，学习更了解对方来发展这一份持续一生的感情。也就是说你就这样很认真来面对你们当中一些或许还是有一些问题，可是你能够很认真来处理这样子。而且这些处理并不是说如果处理不好，如果就说很困难的时候你就想说啊就算了， 可是这种算的感觉就表示你并没有尾声。那通常来讲啦，交往四到六个月以后，这当然我要 apply 在年，就是说已经比较 ready 能够进入婚姻关系的人来讲，在交往四到六个月以后，若还没有第二阶段的承诺，那你这样好好想说这个关系到底是不是应该继续下去。所以到底该不该继续下去呢？那第三个阶段就是预备好结婚的尾声承诺。当你培养出健康强壮的伴侣关系，那你慢慢就能够知道说，那你们结婚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就是说你们彼此相处是什么样子。如果你们老是在吵架，或者是还是有很多问题，或者你们环境很多因素还是在拦住你们的时候，那就还没有，真的还没有 ready。 那如果你们慢慢吵架也都能够好好沟通，然后也不会 always 好像在吵架，然后也很确定说对方就是你一生想要在一起的人，而且你也不会想说我还是想去看看别的女生或者男生，再去别的小组看看啊，去或者再去 pub 里面看妹妹啊，或者再去特会里面看，可会遇到那种生命中注定的人这样。而是你真的很确定就是他这样的这种感觉。那双方都同意要预备好携手共度一生，那你们同意决定正式认定这段感情和承诺，或许就是订婚了。就是你当然就是也订婚不一定是什么一定要，当然有戒指是很好了，可是就是说你能够公开的承认说我们是要来准备结婚的，就是要可能就是就一起去报名那个婚前辅导课这样。可是这种正式认定并不是说 OK 那我们来同居，所谓同居就是试婚，可是我们是不建议试婚的，应该是基督徒是不接受试婚。那我们在第五堂课就讲到说 anyway 试婚就会讲很多很多性方面的诱惑，还有那这是 anyway 我们第五堂课你讲到很多为什么婚前不要有性行为，那所以从这三方面呢，就说哦，下面还有一个，你们双方同意都愿意来继续的努力来改进自己，也来改善你们的感情，来排除任何使你们不能成功的任何怀疑或拦阻。那你目标就是要坚守一生的承诺这样子。所以从这三个阶段的承诺就可以看出来你们正在努力经营一个畅通的沟通管道。你们现在就说并还是会有困难，可是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很愿意来一起面对，也很愿意来寻求帮助或者寻求辅导，然后能够彼此一起祷告，彼此帮助解决问题。可是如果说已经交往很久的人好像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就是说第二阶段就是培养伴侣关系嘛，就是常常在一起，很多好像两人形影不离这个感觉，都已经交往那么久，比如说已经交往五年了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完全没有提到要结婚，那或许有一方会想要问对方说哎，我们要不要考虑要不要结婚，可是对另外一个人却说他还没准备好，那我应该要给到底该等多久呢？这个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肯给你承诺，不肯努力去克服面对你们感情中的拦阻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的建议是你就应该要分手，因为他根本就他这么久了他并没有认定， 那你不要再浪费时间在他身上，因为他会一直持续这样下去，不肯面对也不肯委身。所以当你们愿要尾声的时候，你们必须要好好的来谈，就是要问说为什么你还没准备好，一定要问出来，就是说 当对方就算是回答说 我就是不知道，你不能接受这种回答，你一定要，那你就要跟他说你想要继续跟我交往，那你就要把为什么要跟我交往的原因找出来。这个原因当然不能只是说哦，要有个人陪，这不能，这是不成立的。Okay. 然后，如果你们已经交往那么久了，你真的有权利来做这个决定，有权利来知道对方到底要不要委身在你身上。可是你不能只认识几个礼拜，你就很急的问说你什么时候跟我求婚这样，那这就很不切实际。那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婚礼，噔噔噔噔，携手共度一生的尾声承诺。这个阶段的尾声承诺就是哦，双方都同意要携手共度一生，双方同意要白头偕老，彼此相爱，珍惜保护培养神所赐给你们的这段感情，耶、最后呢，你们就结婚。这第四阶段的尾声承诺是人与人之间最高的一种承诺。可是很多人会有点被当他们可能第三阶段说 OK， 那我们要来准备，我们想要准备结婚了，可是很多时候就开始就忙着好像在弄准备婚礼啊，准备很多事情跟家人，就是很多事情会开始让你就会开始又关系当中一些问题又会显露出来。那这个在女生可能比较常见，因为女生会好像 focus 就是有点想，有些女生的梦想就是当一个美丽的新娘，
人妻，
做人妻，这个是很美的梦想。可是当你的梦想并不是说 当你的 focus 不是在你要好好跟这个人关系继续成长的时候，而是只是 focus 上在、哦、我要个很完美的婚姻，要很漂亮，我要有一个最世界上最漂亮的什么礼服之类的，那然后你好像只是要跟这个婚礼结婚，而不是要跟你男朋友结婚哦，那或者是女朋友，那你还是要来好好来思考一下，到底你们是不是要进入这个婚姻。因为真正该认真来面对的是你们之间的相处，或者是会影响到你们关系的事情。有很多人都结婚了，可是他们其实只是停留在第三个阶段，而并没有进入到第四个阶段。因为他们结婚可是却没有真的完全的尾声，是 100% 并没有说 OK 等下一个。因为婚姻的真正意义就是你要用全人，用你完全的生命许下所许下的完全的承诺，这个承诺是不能够反悔的。就算你想说反正可以，反正这么多人离婚，可是真的你不要，真的不要往那方面想，你真的要很认真来做这个决定。那真正的婚姻关系，就是并不是只是你婚礼上签一张纸，并不是你们两个人牵手走下那个红地毯，而是你婚姻当中，你进入婚姻之后，你们彼此的关系是有共鸣的。真正的婚姻是当你和你配偶在你们的身心灵各方面都有共鸣，就是说你们结婚以后当然住在一起，可是很多时候好像 有时候说是先生啊，就是说或者是太太，就是结婚以后不要只是变成家具而已，这个说法，就是说你还是你是要成为他的妻子，或者是成为对方的丈夫。丈夫这样子，那婚后还是有很多的很多的事情要去面对，很多的还是会有需要沟通的，还是会有生活中一些事情会来影响你们的感情，可是你们还是要继续的努力。那当如果你们交往当中就已经有很多问题不愿意去面对的时候，那你婚就算结婚并不会解决这些问题，而婚姻会让这些问题更加的放大，更加的夸大于美这些问题。可是如果你婚前就已经非常的，你们感情就你们都非常认真，你们的品格什么各方面都能够让你们很成熟来面对你们的关系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光是交往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很认真来讨论一些沟通一些问题，那你们婚后这个习惯还是会很好，就是还是能够继续下去。婚姻真的是一个放大镜，可是当然虽然说放大镜，可是有也有就是说就算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你真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很对方很真实的层面，比如说他睡觉就是会打呼啊，或者是或者是袜子就是乱丢啊，或者是没有啊，都讲现实，无死，反正就是你还是会才真的会发现，他还是有一些可能会让你就是说有点受不了的地方，可是因为你愿意委身，所以你能够。来好好来处理来面对，要怎么来沟通，比如说不要只是一天到晚就在那边生气，不要只是说你袜子乱丢之类的，像我跟 James 刚结婚就是有碰到这方面的问题这样，然后反正就是 James 就非常随性啦，那他并不是脏，他只是乱，他就是那种可能，我是那种可能每天就会先把书桌都整理很好那种人，然后他就是那种在一年才会整理一次那种人，可是他还是会整理的，可是或者是他都需要，就是说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有点不一样，可结婚之后你们要愿意来妥协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跟他刚结婚，然后有一天回家，就看到他，但是我觉得很好笑，他就是在家就是那种就衣服就是在哪里脱掉就是放在哪里，那然后我一进门，然后就看到有一摊裤子摊在那里，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上下班比较遥远，所以我回家都比较累，然后回家就马上怒。然后我看到那我也没讲话，然后反正我就开始生闷气，就是我以前的习惯是生闷气，就是不讲出来，然后他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他就不知道我到底在气什么，然后后来就慢慢就学习说要讲出来，然后他也会说他会愿意去整理，可是我需要给他多一点时间，因为我在这方面个性比较急，就是我需要事情马上办好这样，可是慢慢跟他在一起，我也慢慢觉得说也不一定要照我的速度来去做事情才是好的，反正能够事情达到其实就好，那现在慢慢知道说能够知道说要 expect 什么，而不会说只用我自己的 expectation 来 expect 对方这样子。那这就这张 slide 就是复习我们所讲四个阶段的委身承诺。第一个就是情感上专一，你只能有一个人，就是跟一个人委身。培养伴侣关系的委身承诺，要开始慢慢变成 把你们两个人视为一个人这样子。那预备好结婚的委身承诺，要开始公开承认了。那能够也要开始去上婚前辅导了这样子。然后携手共度一生的委身承诺，也就是进入婚姻这样子。这个委身承诺并不是一个，只是签个那个婚姻那张纸，也并不是一天的婚礼，而是一生之久的一个委身承诺。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七堂课的这四大点就是，就是说这个正确的。你选择正确伴侣需要有的四项元素，就这四个 C。 那品格就是摆在第一个，其实是非常重要，你是否已经 ready 进入一个关系当中。第二 chemistry， 你有没有碰到，你有没有触电这样子。第三个 compatibility， 合适，就你其实合适就是比较从前两个，然后当你们个性上面是否配合啊什么的。说到合适的话，我大概提一下，就是说因为婚姻关系是一个彼此扶持的关系，那尤其妻子并不是跟在丈夫后面的，照圣经来说，妻子是跟丈夫平，就是妻子是在丈夫旁边的，这我之前有讲过，反正应该是平行的。那妻子是神所要赐给丈夫的帮手，可是并不是仆人哦，是同等地位。那第四 commitment， 委身的承诺，就是。你们的关系是要持续下去，要持续下去，就是要有委身的承诺。那这里有个故事，就是特别你让他，不是这个有点好笑，没有上个那个那么好笑，就是说农场上有一只鸡跟有一只猪哦。这是比喻啦。然后有一天农夫就来到院子里，他说，各位主人今天很想要吃培根炒蛋，有谁愿意提供食物啊？然后鸡就拍着翅膀说，没问题，好啊，我们很自愿。然后鸡就对猪说，我们一起提供早餐好不好。然后猪就看了鸡一眼说，你说的倒容易，你只需要给一点点，我却要舍上我整条命。说就说当两个人并不真的合适的时候，就是会变这样。可是当有一个人愿意，应该说两个人都应该是猪啦，就是都要舍上全部的生命，这就是尾声。我会讲比较实际的，比如说你决定你以后工作要在哪里工作，你以后要住在哪里，你不能最好不要说，不要什么，因为工作关系两个人还是要分隔两地。OK， 这之前已经讲过好多次，这个是很不好的。就是说有很多要牺牲的，可是这样这些牺牲都是能够带来你很大的祝福。好。这个我们会非常乐见其成，就是说当你们能够找到一个真的合适你们的对象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高兴。就是说看到很多像以前很多飞扬的人现在长大，然后他们就很多在单身牧区啊，然后现在有结婚的啊什么，就看到他们生命中成长到后来找到对方另一半。我们希望这些祝福也都能够临到你们身上，那因为这样 男女关系这样的真爱是其实是神的祝福。那就连那个箴言三十章，这我打英文，因为它其实是用英文翻的。三十章里面十八到十九，说，哎，是所罗门吗？反正这个作者就写说，他就说他在这世界上观察很多事情，有四件事，他觉得是非常奇妙的。那就比如，就第四件事就是说，为什么男女会 fall in love， 为什么两个人能够相爱，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那其实这是神的创造，这是神也是要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来彰显他的爱，来在表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表明神的爱是什么样子的。那也是要用这个夫妻关系、婚姻关系来荣耀神。那当 again 最后总结就是说，希望你们这个课程能够帮助你们来选对伴侣。当你选对了伴侣，你就好像在天堂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进入这个天堂。
好，
耶，
拍手。
好，等一下。
还没结束吗？好尴尬哦。
我看没有结束啦，可是我们先一起祷告一下。我们现在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你，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奇妙，你是世界，你是这个天地的造物主，你也是，你的本身就是爱，你在这个创造当中你要显明你的爱，你也当中最奇妙的就是你创造的人一男一女要来相爱这件事情。我们来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走上你的道路，来保守每一个人的心能够有一个朝向你，就是能够选择你道路的心来走你所要祝福的道路。在这道路当中，求你来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所有我们需要学习的，也来建造我们的品格，来建造我们的人，全人，来建造我们身心灵各方面，来能够来 be ready， 来进入一个你所应许，你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我们也要带在这当中来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年轻人，我们将来要能够来有这个智慧来寻找到正确的伴侣，你能够在这个关系当中来享受一切非常非常多的祝福，也能够用这样的关系来荣耀你，来在教会当中，在他们家庭当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众人的面前来做你的见证。感谢主，赞美你。我们也为一切我们当中过去有受过任何伤害的人在这里来摆在你的面前来交托主，就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抚摸他们的伤痛。你是与我们同哭的，你也是要与我们同欢喜的神。感谢你，你就是与我们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都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也是知道我们一生道路的神。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个心来寻求你的心意，才能够知道你对我们人生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好叫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感谢主，我们赞美你，也把飞扬接下来的装备课程也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来建造飞扬每一个人成为能够荣耀神的精兵。感谢你，在你面前献上祷告，感谢祈求，一切都交托在你手中，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这有什么？你拍什么大声？
谁？
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补充？
就是若看能知道。
那下一次青虫。